贞观政要。贞观元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使用法律务必宽大简约。古人说，卖棺材的人希望每年发生瘟疫，并非仇恨人们，而是因为有利于棺材出售的缘故。如今司法部门审理案件，一定要追求苛刻严酷，想以此完成考核成绩。现在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得审判公平公正？建议大夫王圭进言说，只要选拔公正正直善良的人，判决案件恰当的人，增加俸禄赏赐金钱，那么奸诈虚伪自然就停止了。太宗下诏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太宗又说，古时候判决案件一定要向三槐九级的官员咨询，如今的三公九卿就是承担这个职责的。从今以后，死刑案件都让中书省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、九卿一起商议，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冤案和滥用刑罚。因此到贞观四年，判处死刑的全国只有29人，几乎到了刑法搁置不用的地步。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，近来有奴仆告发主人谋反的，这是极其有害的法令，特别需要禁止。假如有人谋反，必定不会独自成功，终究会与人商议，大家商议的事情一定会有别人议论，哪里用得着依靠奴仆告发呢？从今以后，奴仆告发主人的不必受理，全部下令斩首。贞观五年，张运谷担任大理丞。相州人李好德一向患有疯病，言语涉及妖妄，太宗下诏审理他的案件。张运谷说，李好德的癫病有证据，按照法律不应判罪。太宗答应将要宽恕他。张运谷暗中向李好德透露了旨意，还带他一起赌博。致书是御史全万计弹劾了他。太宗大怒，下令在东市将他斩首。不久又后悔了，对房玄龄说，你们这些人享受别人的俸禄，必须忧虑别人的忧虑，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留意。如今不问就不说，看见事情都不劝谏，哪里算得上辅佐？像张运谷身为法官，与囚犯赌博泄露我的话，这罪状也很严重，如果按照常法不至于判处死刑。我当时大怒，就下令处决。你们竟没有一个人说话，主管部门又没有再次上奏，就立即处决了他，这哪里是道理？于是下诏说，凡是死刑，虽然下令立即处决，都必须五次复奏。五次复奏从张运谷开始。又说，遵守法令定罪，或许有冤情。从今以后，门下省复核有根据法令应当处死而情有可原的，应该记录上奏。张运谷最初在贞观二年从幽州总管府记事兼职中书省，上表进献大宝箴，文辞义理非常优美，可以起到规劝告诫的作用。他的文章说，从古到今，俯察仰观，只有君主才能作威作福，做君主实在困难。拥有普天之下的土地，处在王宫之上，各地进贡其特产，百官附和其主张，因此恐惧之心一天天松懈，邪僻之情渐渐放纵。哪里知道事变发生于疏忽，祸患产生于意外。所以圣人承受天命，拯救危难困厄，归罪于自己，施恩于百姓。太阳没有偏私的照耀，最公正没有偏私的亲疏。所以用一人治理天下，不用天下供奉一人。用礼来禁止奢侈，用乐来防止放纵。左边设史官记录言语，右边设史官记录行事，出行警戒，回来清道。四季调和其悲喜，日月星辰同步其得失。所以自身成为法度，声音成为律令。不要以为没人知道，身处高位要倾听低处。不要以为没什么危害，积累小害会成大祸。快乐不可过分，过分快乐就会变成悲哀。欲望不可放纵，放纵欲望就会变成灾祸。宫内建造九重高楼，居住不过容膝之地。那些昏庸无知的人，却用美玉建造台榭和宫室，面前罗列各种珍馐，所吃不过适合口味。只有狂妄不念的人，却以糟为秋，以酒为池。不要在内荒于美色，不要在外荒于甜猎。不要珍贵难得的货物，不要听亡国的音乐。在内荒于美色会损害人的本性，在外荒于甜猎会荡动人心。难得的货物奢侈，亡国的音乐淫靡。不要以为我尊贵就傲慢闲事侮辱世人，不要以为我智慧就拒绝劝谏 自以为是。听说夏禹常常放下饭碗起身接待贤士，还有魏文侯被大臣拉着衣襟不让离开，安抚那些不安的人如同春天的太阳秋天的露水。伟大宽广推崇汉高祖的大度，处理各种事物如同踩在薄冰上临近深渊，小心谨慎，学习周文王的细心。诗经说好像不知道又不认识，尚书说没有偏私没有结党，在心中统一彼此，在思想中抛弃好恶。众人唾弃然后施加刑罚，众人喜欢然后进行赏赐，削弱强权而治理混乱，伸张委屈而纠正冤枉。所以说像称象时不固定物品的数量，物品悬挂上去轻重自然显现，像水像镜不显示物品的形状，物品照镜子美丑自然显露。不要浑浑噩噩而浑浊，不要明察秋毫而过分清晰，不要昏暗不明，不要过于精明。虽然冠冕前的垂流遮住眼睛却能看见没有成型的东西，虽然黄色的丝棉塞住耳朵却能听到没有声音的声音，放纵内心在清澈宁静的境界神游于最高道义的精髓。叩击它无论大小都回应声响，摇取它无论深浅都装满。所以说天的清明，地的安宁，君王的真正。四季不说话而依次运行，万物无所作为而受命完成，哪里知道帝王有他的力量而天下和平。我们的君王拨乱反正，用智慧和武力平定，人们畏惧他的威严却没有怀念他的恩德。我皇顺应时运，宣扬淳朴的风气，百姓怀念他的开始却未能保持他的终结，于是借鉴明镜穷尽神妙本性，用人用心，行动符合言语，包含治理的体要，抑扬言辞命令，天下为公，一人有福。打开网罗停止祝祷，弹琴作诗，一天两天念念不忘，由人招致，上天保佑，谏臣负责直言，感告前代疑惑。太宗称赞他，赏赐帛300段，并授予他大理四城的官职。贞观五年，太宗下诏说京城各官署近来上奏处决死刑囚犯，虽然说是三次复奏一天就了结，都没有时间仔细思考三次上奏有什么益处，即使有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从今以后，京城各官署上奏处决死刑囚犯应该在两天内5次复奏，天下各州3次复奏。又亲手写诏书说近来有关部门判决案件多依据法律条文，虽然情况值得怜悯，却不敢违反法令，遵守法令定罪恐怕有冤情。从今以后，门下省如有依据法令应当处死，而情有可原的应该记录情况上奏。贞观九年，严泽道行军总管明州都督高赠生因违反李靖的调度，又诬告李靖谋反，被判处死缓流放边疆。当时有人上书说高赠生是秦王府的旧功臣，请求宽恕他的过错。太宗说虽然是秦王府的旧功劳，确实不能忘记，然而治理国家遵守法令，事情必须统一，现在如果赦免他就打开了侥幸之路。而且国家在太原起义，最初跟随和征战有功的人很多，如果高赠生得以免罪，谁不觊觎？有功的人都需犯法。我之所以一定不赦免他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贞观11年，特进魏征尚书说我听说尚书说张明德性慎重刑罚，要体恤刑罚啊。李济说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，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，那么刑罚就不会繁琐了。在上位的人猜疑，百姓就迷惑，在下位的人难以了解，君主就劳苦了。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，那么在下位的人就容易了解，君主不再劳苦，百姓不再迷惑。所以君主有统一的德性，臣子没有二心，在上位的人播撒忠厚的诚意，在下位的人竭尽辅佐的力量，然后太平的基础不会毁坏，安康啊的歌咏就会兴起。如今道德影响遍布华夏，戎狄工业高过宇宙，没有不顺服的，没有不来的。然而言论崇尚简约，志向在于明察，刑罚赏赐的运用还有所欠缺。刑罚赏赐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，帝王用来与天下统一标准，不因贵贱轻疏而改变轻重的。如今的刑罚赏赐未必完全如此。 有时伸张或委屈取决于好恶，有时轻重取决于喜怒。遇到高兴，就在法律中怜惜其情；遇到愤怒，就在世外寻找其罪。所喜欢的人就钻开皮肤露出羽毛，所厌恶的人就洗净污垢寻找疤痕。疤痕可以找到，那么刑罚就滥用了；羽毛可以露出，那么赏赐就错误了。刑罚滥用，则小人的气焰增长；赏赐错误，则君子的正道消亡。小人的罪恶不惩罚，君子的善行不奖励，却希望天下太平，刑法搁置，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。况且在闲暇清谈时都崇尚孔子、老子，当威严愤怒发作时，则效法申子、韩非，坚持正道行事，并非没有多次被贬黜，危害他人保全自己大概也有许多了。所以道德的宗旨未能弘扬，刻薄的风气已经兴起。刻薄的风气一旦兴起，下面就会生出各种事端，人们争相驱使，法令制度就不统一。考察帝王的法度，确实有亏于为君之道。从前周离上下其手，楚国的法令就混乱了，张汤随心所欲的轻重，汉朝的刑罚就败坏了。作为臣子的偏邪不正尚且不能申明其欺骗，何况人君的高低，又将如何处置呢？凭借睿智圣明的聪明，没有幽暗细微之处不能照亮，难道神灵有所不通达，智慧有所不通晓吗？安于所安，不考虑体恤刑罚，乐于所乐，就忘记了先前的笑声发生变化。祸福相互依存，吉凶同一境界，都是人所招致的，怎么能不考虑呢？近来责罚逐渐增多，威严愤怒稍微严厉，有时因供应不充足，有时因营建工程差错，有时因物品不合心意，有时因人不服从命令，这些都不是治国的吉物，恐怕是骄奢逐渐形成的表现。由此知道，高贵不与骄傲相约，而骄傲自会到来；富裕不与奢侈相约，而奢侈自会来临，这不是空话。况且我们所取代的正是隋朝，隋朝混乱灭亡的根源，圣明所照。以隋朝的府库仓储比今天的物资储备，以隋朝的铠甲兵器比当今的军马，以隋朝的户口比今天的百姓，比较大小长短，哪里是同一等级？然而隋朝凭借富强而衰败灭亡，是因为扰动百姓；我们凭借贫穷而安宁，是因为使百姓安定。使百姓安定就平安，扰动就混乱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，并非隐藏而难以看见，并非细微而难以察觉。然而很少人走平易的道路，多数人重蹈覆辙，为什么呢？在于安定时不考虑危难，治理时不考虑混乱，存在时不考虑灭亡所导致的。从前隋朝尚未动乱时，自己认为一定没有动乱；隋朝尚未灭亡时，自己认为一定不会灭亡，所以军队屡次出征，徭役不停息，直到将要遭受杀戮侮辱时，竟没有领悟其灭亡的原因，难道不可悲吗？要照出形体的美丑，必须用静止的水；要照出国家的安危，必须取自灭亡的国家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，殷商的镜子并不远，就在夏后之事。又说，砍伐斧柄，砍伐斧柄，它的法则就在眼前。我希望当今天下的动静，一定要思考隋朝作为借鉴，那么存亡之乱就可以知道了。如果能思考其所以危亡的原因，就会安定；思考其所以混乱的原因，就会治理；思考其所以灭亡的原因，就会存在。知道存亡的关键，节制嗜好欲望来顺从民意，减少游猎的娱乐，停止奢侈的制作，停办不紧急的事物，谨慎对待偏听偏信带来的愤怒，亲近忠厚的人，远离谄媚的人，杜绝悦耳的邪说，接受苦口的忠言，去除轻易进言的人，轻视难得的货物，采用尧舜的诽谤之目，追慕禹汤的罪己之举，爱惜十家的产业，顺应百姓的心意，尽处取自身，宽厚待人，思考劳苦谦逊以受益，不自满而招损。有所行动则万物和谐，发出言论则千里响应，超越前代的上德，树立榜样于后代，这是圣哲的宏大规划，帝王的伟大事业。能做到这些，在于谨慎守成而已。保持守成容易，获得天下实在困难。既然能得到其艰难的一面，怎么能不保持其容易的一面？如果守成不牢固，就是骄奢淫逸扰动了它。谨慎的结束如同开始，能不努力吗？易经说，君子在平安时不忘危险，存在时不忘灭亡，治理时不忘混乱， 因此自身平安而国家可以保全。这话说的实在，不能不深入考察。陛下追求善行的志向不减于过去，听到过错一定改正，比往日稍有不足。如果因为现在天下无事，施行过去的谦恭节俭，那就尽善尽美了，确实无法用言语称赞。太宗非常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贞观十四年，代州刺史贾崇因为所管辖的境内有人犯了十恶之罪，被御史弹劾。太宗对侍臣说，从前姚氏盛名的大圣人，柳下惠是大贤人，他们的儿子丹朱很不贤，弟弟道直是臣子中的恶人。以圣贤的教诲，父子兄弟的亲情，尚且不能使他们熏陶改变，去除恶念从善。如今派刺史教化下民都归于善道，怎么可能做到？如果因此都遭贬降，恐怕会互相掩盖，罪人就会漏掉。各州有犯十恶罪的，刺史不必连坐，只下令明确加以纠察检举定罪，或许可以肃清奸恶。贞观十六年，太宗对大理卿孙福家说，制造铠甲的人希望铠甲坚固，怕人受伤，制造箭头的人希望箭头锋利，怕人不受伤。为什么呢？各自有职责，利益在于称职的缘故。我常问法官刑罚的轻重，每每说法王比前代宽松，但仍担心主管刑狱的官员以杀人为例，危害他人来自求显达，以调取生命。现在所忧虑的正在于此，应该严加禁止，务必做到宽大公平。